其实告别学生身份以后，用笔的机会真的不多。至于认真挑选信纸，准备一支墨水颜色深浅合适、墨量充足的笔，选择一个没有打扰的角落，满怀热情地为心里念想的人写几句肺腑里的话，这些仿佛都已经是过时的故事了。但是说实话，你想收到一封，或者是寄出一封写满真诚的信吗？今天就和您分享这样一封书信。丽君，你好，非常冒昧跟你写下这封信。我并不认识你，就像你也不知道在信纸另一端的我是谁一样。如果你感到莫名其妙，我完全理解，就当我是个爱管闲事又没人搭理的疯老汉吧。一个想和你说说铁几话的疯老汉。一周前，店主给我看了你的信，他说如果有空让我给你回一封信。我很难过，为你母亲的过世难过，也很纠结，因为我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老男人，更不要提文绉绉的写信了。瓜兮兮想了半日，也不晓得从哪里写起好，而且我也纠结是否合适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一个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最后你的信还是让我放开了这些顾虑。读了你的信，我哭了。失去亲人的难过镜子，哪里有法子讲得出来？我也不会和你说啥子时间会冲淡一切这种没有用的废话。丽君，大叔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把垃圾倒了吧。因为只有这件事是你能为自己做的，也该你亲自去完成。你说的对，这个世界啊，有时很冷漠。你历经很多不幸，但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多补偿你一些，多谅解你一些。但是妹仔，别比惨，没有谁比谁更惨。也许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人，他们也有自己难受的要命的事情。只要消化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重新站起来，好好活着，就是天大的事儿。你还年轻，人生道路上还有好多的精彩在等着你。你消沉的时间越长，你辜负的人生也就越长。如果你今年25、26岁的话，我的娃儿也应该和你一般大了。只是很可惜，我没能像你妈妈那样看着自己的女儿长大。一周前的5月12日，是我妻子和女�儿离开我的第11个年头了。我来自四川，家住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那场全国人民都再熟悉不过的浩劫，他夺走的近7万条生命里，也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11年了， 我常常忘记自己是怎么在没有他们的人世间独自生存了这么久的。回过头，已经跨过来了。悲剧发生的时候，我在上海参加糕点师培训。我的家园，我的亲人朋友，还有我40多年的全部东西，都在那短短几分钟里没有了。地震发生几小时前，我妻子还在短信里提醒我，回家的时候带2块豆腐。还有我的女儿，过几天就是她15岁的生日，我提前给她做了她最喜欢的红丝绒蛋糕。一切都和普通的日子没啥子两样，我的眼皮没有跳，黄历上也没写着大凶。下午2点多，我在火车上打瞌睡。我和我妻子是读书时认识的，我当时是个一穷二白的混小子，可她不顾父母亲戚反对，还是嫁给了我，典型的川妹子。我是何等幸运，能和她那样美丽善良又固执的要死的傻姑娘在一起啊。我们俩领证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必须好好对她，把自己有的都给他。可是当我接到噩耗的时候，我后悔娶她了。我们没有办婚礼，我3天打鱼2天晒网，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让她安心，没给她买过什么贵重礼物，她也从来没有戴过钻戒。近20年的婚姻里，没有让他过上一天好日子。如果不是因为和我结婚，嫁到我的家乡，他可能就不会。这些都是我事后无可避免要想的。虽然我还活着，因为工作逃过一劫，可我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啥意义。我不想做任何事，工作、吃饭、睡觉、思念、悲伤，我一件事都不想做。那时候一些念头一直顽固地盘旋在我脑海里头，我总是在想，他们走的时候痛不痛苦？看到那些死里逃生的人，看到他们一脸庆幸地说自己如何劫后余生，我会嫉妒，会憎恨。我会想，如果那天我也在，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我的小女儿非常早会懂事，完完全全遗传了我妻子，读书从不让我操心。我当初问她将来想考县里哪所大学，她说她要考到上海，因为这样子妻子就能带她来找我，我们一家三口就能每天都在一起了。每次想起，我都忍不住掉眼泪。谁也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丽君，以前有句老话说，只有等到失去了，才知道追悔莫及。但当意外发生，遗憾和来不及是从来无法避免的。我们都以为有来日方长，因为我们把他们的爱当成日常，而日常才是生命的主旋律。事故过后，我开始沉迷喝酒，天天啥子事情都不想做，靠着一点积蓄和抚恤金过活。朋友让我去看看心理医生，我把他们都骂跑了。这样过了几年光景，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我的女儿。在梦里，我拼尽全力地跑向她，想去抱抱她。可是无论我怎么跑，她始终离我很远。 我扯破喉咙喊他，他也不走近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哭。经过那场梦，我终于走进了心理咨询师的办公室。医生问我，如果真的存在一条可以马上忘记他们而不悲伤的路，你愿意走吗？如果这个问题现在我问你，你会说愿意吗？我不愿意。生死离别是很痛苦的，但这份痛是我和他们唯一的联系了。我不愿意用啥捷径去那样轻松地放下他们。难过是被允许的，没有谁有资格让你停止悲伤。可世界还是在转动的，请你也原谅他的理智。我曾经用愤怒代替悲伤，恨身边的一切，而这只会让你更难受。这是我11年来第一次这样完整地把这段往事讲给一个人听，哪怕是我当年面对心理医生时，我都没能完全抛开心事。可能有些东西需要等待。娃儿，逝者已逝，但我们还活着。爱是我们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他们走了，但我们对他们的爱一直在。他们走了，但生命中的垃圾还得我们自己倒。我并不是告诉你世界对你的悲伤有多不理不睬，而是希望你明白，是这些不得不还有你完成的事情在帮助你回来。悲伤总是会把我们拖进深渊，而岸上的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一直没有放弃过你，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抓着你。每个人都不易，请你一步一步走下去，像小时候在妈妈的注视下蹒跚学步一般。这一次，需要你自己来。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想你妈妈或许依然在注视着你。只要你想着妈妈，她便永远还在。你曾为了买包而没能用奖金孝敬妈妈，所以心感愧疚。我要告诉你，父母从来不奢求儿女的补偿。为人父母唯一的愿望，便是能看着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了。你的妈妈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她没有让你随波逐流，回到家乡重复她的人生。她很爱你，并且又那么了解你，这大约就是母女吧。你们哪怕隔着万水千山，可她依然知道自己的女儿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她从来不强迫你，也不阻挠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给你最大的选择空间。你看到了妈妈为你受委屈的许多地方，但我作为一个父亲，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也在你并没有看到的地方，一直在默默为你而骄傲，为你的独立、你的成长、你摆脱束缚的勇敢而无比骄傲。几天前，我的一位同事，那是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女孩，送给我一张简报，报告里刊登着一只白色的大猪，她叫朱坚强。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36天，最后被成都某飞行学院战士拯救。简报上说，他现在已经12岁了，在建川博物馆仍坚强地活着。心理医生对我说，当有亲人去世时，我们总期望能有解释， 但有时候他并没有答案。所以把垃圾倒了吧，好好整理自己的生活，坚强起来，重新做回那个让妈妈骄傲的女儿。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等着你。在你面前的那块红丝绒蛋糕叫甜蜜蜜，和邓丽君的那首歌一样。蛋糕是我亲手做的，在我妻女离开我之后第七年，我考出了糕点师资格证，现在在煎做糕点师，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大家都叫我老杨。红丝绒蛋糕是我女儿的最爱，希望你能喜欢。娃儿，请接纳悲痛，重新生活。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头，2019年5月。这封书信选自何作一的新书《医生与咖啡馆与信》。收到这本书的时候，编辑随书寄来了一封简单的书信，信里说他调制了一杯叫雨过天晴的咖啡，并且有意愿要留给我品尝。这小小的邀请让我欣喜，当然除了咖啡，更因为这是一封信。这封书信只是这本书里其中的一篇故事。如果你想听听那些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的经历，如果你相信一封书信就能盛满一个人向生活宣战的勇气，那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我们将一次性选取10位留言的听友，赠送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医生与咖啡馆与信》。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明天见。